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澳洲首都堪培拉受欢迎，波兰三场满场，观众赞神韵完美无瑕，柏林各界人士盛赞神韵非同凡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3月27日至4月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澳洲首都堪培拉受欢迎。3月29日至3月31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澳洲首都堪培拉剧院举行3天4场的演出，给观众带来了丰盛的艺术和精神盛宴。首都行政区自由党副领袖布兰登·史密斯每年都来看神韵演出，他表示节目表现的传统文化传递给人们要区分善与恶的信息，令他每次深受感染，他十分喜欢，感到心旷神怡，他说明年还会再来。澳洲最年轻的立法委员阿里斯特·考看完演出后大赞，棒极了，丰富多彩，生动亮丽，是场非常出色的演出。他说充满内涵和活力，服装美丽，色彩丰富，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展现。目前担任两个合唱团指挥的普兰斯坦蒂先生也观看了演出，他表示我很喜欢这场演出，舞蹈美丽多姿，服饰秀美华丽，还有舞蹈的编排绝对非此世间人所能及，我非常赞赏晚会的音乐，中国文化与西方器乐完美的融合令我印象极深，看整场演出令我有上了一堂精彩的舞蹈历史课的感觉。舞蹈艺术家马瑞女士说，我真是太喜爱这场演出了，最后结束时我热泪夺眶，因为实在太壮观了，服装华美协调，令人目不暇接，天幕更是让人惊叹，整场演出各个细节协调得那么精彩，我真不想演出结束。马瑞感慨地说，女演员们是那么的秀美温柔，袅袅婷婷，由静入动，一派祥和，男演员们的表演让她惊叹，刚中有柔，张脸并进，张弛节奏，使人感觉很协调。马瑞还对晚会中用舞蹈表现中国古老传统的故事来唤回人敬仰神的传统文化表示赞叹，他说今晚对我来说是学习的过程，而且是如此富有娱乐性，如此愉快的体验过程。堪培拉一家电台艺术节目主持人塞尔维对神韵演出赞叹不已，他是和90多岁的母亲一起看演出的，他表示能够再次接触到已经在历史过程中失去的古老传统和习俗，能够把这一切重新带给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了不起的工程，因为这个舞蹈团的水准是如此之高，所以它非常吸引人，让人投入并得到更好的体悟。塞尔维90多岁的母亲因年事已高，许多事情都会忘记，但却不会忘记神韵演出，已经连续3年前来观看。 塞尔维说，我妈妈特别喜欢，这是我们第三次来观看。我要说，每个演员都如此技艺高超，技巧全面，他们都如此才华出众，我们必须来看。我知道我今天离开时会对中国人民和文化有着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会更加理解。我们明年也一定会再来，第四次来。
波兰三场满场，观众赞神韵完美无瑕。神韵纽约艺术团首次光临波兰，3月27、28日在第三大城市罗兹，两天三场晚会吸引了波兰各界人士。从国会议员到副省长，从专家教授到艺术名流，从企业精英到华人观众，人们被神韵带来的纯善纯美的艺术所深深震撼。波兰众议院议员、著名演员、现任新胡塔人民剧场的总导演和艺术总监费德洛维奇先生携一家老小前来观赏了晚会。他表示，我看到节目中各种不同的表演都遵循着一个理念，他们在讲述一个或两个故事，这一创意就像上了一堂文化课。费德洛维奇先生说，会发自内心地向人们推荐，他希望能够邀请神韵艺术团到他所在的克拉科夫市演出。罗兹省副省长海尔明斯卡女士高兴地说，非常棒，每个舞蹈节目都让我很感动，我一直全神贯注地观察那些舞蹈演员的每一个细微精巧雅致的动作，舞台上那缤纷的色彩，精致华丽的服装，演员们的笑脸，我发现这场演出的每一个舞蹈中都贯穿着巨大的希望，那就是善良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波兰国家银行执行总裁布鲁斯基先生和夫人祖兰塔观看了神韵演出，他对记者表示，演出与众不同，是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盛事。28日晚场演出中场休息时，一位正在掉眼泪的老先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询问之下才知道，这位正在为上半场倒数第二个节目《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抹眼泪的先生叫扎别罗，是一位波兰贵族，一生阅历丰富。作为曾经经历过共产党专制的波兰人，他对记者说，我对那个节目思考了很长时间，中国人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毫无疑问，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正常的社会将会到来，共产党独裁政府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外来的，我真的希望中国人民拥有自由民主，如果实现民主的话，中国将成为引领世界的国家。他说，不用说，演出棒极了，色彩非常漂亮，我以前不知道中国有如此高层次的文化，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对晚会节目欣赏之极。最后他提到一个古老的寓言，当中国人来的时候，对我们是好的。扎别罗希望这一切真的会发生。乌尔苏拉·阔萨卡女士在罗兹拥有几所中学，她是这些私立中学的董事长。观赏神韵晚会后，她对演出赞叹不已。演出内容非常丰富，传递表达了很多东西，色彩也鲜艳夺目，并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阔萨卡女士赞叹神韵的舞蹈具有灵魂，演员们通过舞蹈传达了思想、情绪和感受，我认为这是神韵舞蹈最美的地方。这个演出的舞蹈不是普普通通的舞蹈，它带有一个使命，它不只是身体的运动，而是传递了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和阔萨卡女士一同看演出的还有约70位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阔萨卡女士认为，神韵演出对学生非常有教育意义。我想孩子们会对中国、中国的问题和中国文化中精神层面的东西有全新的看法，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信息不是通过书本或文字传递的。我认为神韵是现在这个时代里最好的文化、历史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柏林各界人士盛赞神韵非同凡响。神韵纽约艺术团2009年在德国首都柏林的三天演出于3月25日圆满落幕，人们赞叹不已，表示神韵演出非同凡响。很多人是经朋友大力推荐慕名而来的，大批名人和艺术家前来观看。克里斯托弗·施多尔茨教授赞叹道，神韵晚会在表演艺术上真于完美，精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从演出服装到舞蹈编排，舞蹈本身都很美，不仅是美，而且非常整齐，可以看出来演员都受过严格的训练，很自律。德国联邦议会议员海尔伯特·弗兰肯豪泽办公室主任赫拉·哈尔伯格女士在看完神韵演出后，很久还沉浸在舞蹈中。她说：“太激动人心了，真难以想象，那些女演员们可以如此刻画表达开放的花儿，美丽至极，和那些同样美丽的舞台背景和谐地融为一体。还有一个表现神鸟的舞蹈，就是那个表现神圣的凤凰的舞蹈，扮演鸟儿也能跳得那么好。他们的舞姿我只能用太棒了来评价。”来自俄国的著名男中音歌唱家亚历山大·莫格雷维茨在24日已经看过神韵，他25日再观神韵就是为了专程拜访神韵艺术团的男高音歌唱家洪明。他对洪明赞不绝口，说他的声音太完美了，非常像意大利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加克米尼，既有力度又有高度，好的声音无法用语言描述，好的歌唱家就像卡鲁索，哪怕他唱的是欢快的歌曲都会让听众流泪，洪明这样的男高音在世界上屈指可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山东省茌平县广播局退休职工大法弟子王美英2009年3月23日被迫害致死。王美英被振兴小区派出所非法抓捕后，只关押在茌平县看守所两天，随即被秘密送到济南女子劳教所劳教，遭到劳教所恶警的残酷迫害，坐小凳、靠墙站立等，并三次遭受野蛮灌食，插管造成右部、肺部严重受创，完全失去机能。
吉林省四平市大法弟子刘庆华被协党人员绑架和非法判刑三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生命垂危。刘庆华08年12月31日从盘锦监狱保外就医回到家中，于09年2月23日含冤离世，年仅47岁。刘庆华曾经是一名癌症患者，修炼大法使他绝处逢生。
北京市丰台区玉飞园东里9号楼一层49岁的大法弟子李素学2008年1月24日被丰台区国保大队联合潘家村派出所、片警、小区管委会绑架并非法抄家，被非法劳教两年，于同年10月1日下午3点迫害致死。家人要求把遗体拉回家，劳教所拒绝家人的要求，不准拉回家，拒绝拍照录像，并抓捕参加葬礼的大法弟子。
河南淮阳县新站镇天启大队立店村58岁的法轮功学员朱德才于2008年8月7号夜里被淮阳国保大队新站乡派出所恶警闯宅非法抄家之后劫持勒索，2009年大年前再次被绑架，遭到淮阳警匪毒打摧残，大脑和中枢神经被重创，送到医院紧急抢救，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却成了植物人。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刘一涛，女，30多岁，因修炼法轮大法，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2008年5月初奥运前，在南昌被协党公安绑架关押并抄家。刘一涛被非法关押9个月后，2009年2月被协党南昌青云浦围法院非法判刑13年。
河南省林州市原定于3月31日再次对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冯俊宏、杨建军、申美玲等非法开庭，其他大法弟子在得知此消息后，于当天在林州市法庭附近发正念解体邪恶，结果3月21日没有非法开庭。下午在离法院很近的公园，有大约20-30名来发正念的大法弟子被恶人抓捕。
2009年2月17日下午3时左右，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18岁大法弟子王玉在新东棉菜场发神韵晚会光碟被恶人举报。新沟镇派出所新东棉警务处将王玉绑架到东西湖第一拘留所，2月26日又秘密转到额头湾洗脑班，3月20日前后又劫持到河湾劳教所。这一系列的幕后操纵者是东西湖区政法委610办公室。
2009年3月23日，湖南省国保大队伙同望城县610及望城县公安局的不法人员到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周敏的家中骚扰、非法抄家并绑架周敏。周敏的丈夫是长沙市大法弟子熊金泽，现已被新开埠劳教所迫害的颈椎骨和左胯骨断裂，卧病在床，小孩只有3岁多。周敏现已被非法关押在望城县看守所。
请同修停止传发常人光盘。近月来，在广州市、广东佛山市等地区，发现一些同修在做传着常人的光盘，请依法为师，不做与正实法无关的事。在广州流传的光盘名叫《山寨歌曲精选》，佛山市流传的叫《变调主旋律》，歌曲内容大致一样，是网上流传的世人反对邪党的歌曲。此光盘意在揭露邪党的坏，叫世人抛弃邪党，这对世人来说是在做好事，但这是大法弟子集体做不合适，更甚者一箱一箱的传给同修去发放。目前的2009年神韵晚会光盘是救助世人的好光盘，为什么这些同修不去大量做好这件事呢？在武汉也在流传这种光盘，我们当地很多同修热衷于此，目前已经刻录了几百张。我们觉得这样做不符合法，个人觉得原因有三。首先，现在是推广神韵的关键时刻，神韵对救度众人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还做得远远不足。其次，粗略地看了一下变调主旋律的光盘，视频中的图片都是邪党本身用来歌功颂德的东西，背后一定带有不正的因素。举个例子，此光盘在歌曲《学习杨家好榜样》中引用了毛毛的题词，杨家是碟盘中将雷锋改动的。最后，作为大法弟子，师父一再强调重大问题看明慧网，而资料点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所用的资料应该从明慧选取。大纪元及动态网等媒体不是针对大法弟子及资料点的，而是针对常人的媒体，我们不能随意从中选取真相资料，以前也因此造成过很多教训，我们应该引以为戒了。希望平时很热衷于各式各样新事物的同修能够多学法，理智清醒地选择真相资料，走好最后的路。
Thank you.
每当到不同地区发真相资料和贴真相不干胶时，不止一次地看到被踩在地上的真相小册子、单张传单，这时我都会捡回家重新做处理。我们的同修为了救度众生，抓紧一切时间在做，但是我们能不能进一步把真相资料包装一下呢？如按小册子的大小、传单折的大小，用自封袋包装一下呢？这样在外表上也能起到一种重视的作用，又美观又干净。这几年扔掉真相资料的事也时有发生，不管常人怎么想，但首先我们应该严肃对待我们发出去的真相资料，希望同修能够注意。有一次我到一个新建的小区贴不干胶，连着进了好几个楼口，看到同修写的真相标语，如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球公审江泽民等，字迹非常大，而且特别潦草，占了一面墙。我们同修为了救人，没有材料不等不靠，用一支笔去写去救人。大法弟子救人的心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自己写工整一点，字写均匀一些呢？起到救人的作用，不要让人一看有抵触情绪。
和北京同修切磋。08年奥运期间，北京遭迫害的同修很多，而且迫害还在继续着。我们应该再加大力度地揭露邪党对北京大法弟子的迫害情况。我一直是单枪匹马的干，因为我不认识很多同修，我所知道的迫害消息都是来自明慧网。去年期间，我将一些迫害的消息告诉朋友，他们很惊讶，在北京居然也发生着如此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希望有条件的同修将北京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整理成小册子，发到明慧网上供同修发放。特别是同修刚被迫害的消息，要是有不干胶最好，这样可以便于同修到被迫害的同修住处或恶人的住处等地张贴。对于实在不可救药的恶人，有相片更好，将其张贴出来震慑恶人。有时我很苦于不能与更多的同修配合做事，我也知道一些大法弟子之间常联系，有不安全因素，给同修带来不方便。如果我们能在明慧网上及时得到真相资料，了解迫害真相，每个同修根据自己的条件做自己该做的事，那邪恶真会害怕的，也能更有力的救人。环境要靠我们来改变，希望北京大法弟子更精进。
本周31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9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 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公安局长的选择。一次，大法弟子在对西南某县的公安局长讲真相，让他三退，他欣然同意了。大法弟子问他的感受，他说：我是某大学本科毕业，我不是没有头脑，在对法轮功镇压初期我就觉得有问题，上面在传达镇压指令时，一是没有红头文件，二是不让记录，这就意味着以后出现什么问题就由执行者自己承担，所以我在对下级传达镇压指令时对他们说，以后对法轮功的镇压指令你们自己看着办，因为上面一是没有红头文件，二是不让做记录，执行指令出什么问题自己承担，不执行我也不追究责任。
辽宁某社区书记明白真相后保护法轮功学员。辽宁某社区书记明白真相后，顶住邪党压力，不与邪党为伍，坚守良知，并且早已用化名退出邪党。邪党十六大前夕的一天，该社区书记打电话告诉一名法轮功学员，区政法委和610要给你办转化班，谁敲门也别开，就是我带他们去敲门也别开。那一天恶人在法轮功学员门外蹲坑，直到下午5点多才离去。奥运前上面给社区一个指标强行办班，该社区书记说我们社区没有，上面的领导说你们怎么没有，轮班也轮到你们了。社区书记说没有就是没有。事后社区书记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在外面做事要注意安全，他们可邪了。2009年3月，邪党两会期间，该社区有2位法轮功学员去省城办事，被扣押在省城。该社区书记去省城为2位法轮功学员担保，把他们安全接回。
明真相得福报，大难化险为夷。德福是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某村村民。2019年3月，他在给人家拆房时，房垛突然掉下来砸到他的肚子上，当时他就昏迷过去了。他哥哥赶紧用车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结果一检查什么伤也没有。回家后他找人给他算命，人家告诉他，你有信仰，前几天有大难得到了保佑。这时他才明白，他的亲人有学法轮大法的，经常念大法书，在他旁边听，觉得大法很好，很认同大法讲的道理，听他们念书心里和身体都很舒服，有时他还跟着学练几天。这次大难是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得到了平安。他找到本村大法弟子说了这件事，表示非常感谢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大法弟子听后很为他高兴，并希望他真正开始学练大法，他很高兴地答应了。
是大法救了我的命。2009年3月1日上午，河北省魏县北高镇孙庄村张某开三马车行至一个建筑工地上空心板的大吊车下面时，吊车卡扣脱落，3块空心板瞬间砸向张某，在场的人都惊呼着跑过来救人。当人们用撬杠撬开空心板时，却发现被砸在下面的张某连一点伤也没有。人们都惊奇地说，他真是命大。张某说， 我身上带着大法弟子送给我的护身符，他们告诉我遇到大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师父救我，可保平安。刚才人们惊呼时，我抬头一看，空心板正向我砸来，我立刻就喊师父救我。空心板落在我身上也没觉得疼，是大法救了我，谢谢李洪志师父。
榆树市闵家镇派出所警察李月辉恶报死亡。吉林省榆树市闵家派出所恶警李月辉，男42岁，为了一己之力，自从99年720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遵从邪党的部署，积极参与蹲坑、骚扰、跟踪、诬告大法弟子，到处打听大法弟子的行踪，就连亲属都不放过。他的恶行前几年就已经殃及家人，妻子几年前就患上脑血栓了。李月辉不知悔改，还继续作孽，终于导致李月辉自己也患癌症，医治无效，于2009年正月18死亡。
河北村民诽谤大法遭恶报。朱三臭，河北省鹿泉市马山村人，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积极追随邪恶，到处表演诽谤大法的快板节目，毒害众生。不久他就遭恶报，年纪轻轻的女儿患癌症死亡，落了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下场。后来他本人又得肝癌，在历经了数月的痛苦煎熬之后，于今年三月下旬死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3月23日至27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南美洲秘鲁首都利马市政厅文化馆中首次展出，画作充分展现了修炼的美好境界，并揭露了目前正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迫害，传达了善恶必有报的真理和法轮功修炼者反迫害、坚忍不屈的精神。立马几个市政厅和大学以及文化社团纷纷邀请法轮大法秘鲁学会在该地区举办真善忍国际画展，排期已经到了2009年下半年。
3月26日，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陈腾辗转从泰国来到美国。陈腾是联合国接纳的难民，现被美国政府安置到纽约。陈腾表示，我非常感谢联合国难民署、美国政府、法轮功之友和所有关心和帮助我的人们，感谢他们无私善良的援助。20岁的陈腾7岁开始随妈妈修炼法轮功，妈妈孙小梅被中共绑架6次，姥姥周春梅和小姨孙小柏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1999年被中共迫害致死。陈腾11岁时曾两次被关押，12岁起被迫辍学，13岁时开始被迫离家流离失所。参与营救的法轮功之友执行主席埃伦·艾德勒也到机场欢迎陈腾，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境遇，帮助及早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台湾台南县推动社区预防老化健康促进计划，把法轮功列为三种健康促进方案的一种，由台南县长苏焕智指派社会处与卫生局全力在全县31个乡镇市推广。在推广的具体措施方面，将结合台南县各法轮功的练功点完成此计划，这是全台湾第一个由县市政府推动法轮功的创举，备受各界瞩目。
美国特拉华州第三届年度健康生活博览会于3月22日在纽瓦克特拉华大学巴伯卡本德中心举行，介绍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众多来宾，成为当日的明星。展位前时不时的就挤满了人群，有时甚至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表示要学功，纷纷的记下了当地练功点的详细情况。博览会结束时，已约有上百名西方人表示要来学练法轮功。
3月28日， 器官移植伦理会议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圣托马斯大学举行，来自加拿大的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应邀参加，在演讲中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呼吁国际移植医学界联合制止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惨剧。麦塔斯先生的演讲获得现场观众的关注。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春季健康博览会于3月28日、29日在里雷荷尔蒙举行。应主办方的邀请，瑞典法轮功学员如往年一样，在博览会上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红传全世界的盛况，同时揭露中共邪党近十年来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受到了很多来宾的关注。
3月29日，日本退党服务中心在东京举行游行，声援5200万中华勇士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并呼吁驱逐当天抵达日本访问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队伍从惠比寿公园出发，游行至中共驻日使馆附近公园，随后参与者继续在中使馆前谴责中共犯下的累累罪行。
以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身份来台的中国宗教局局长叶晓文，2009年4月1日在台北参加两岸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闭幕式，被媒体记者追问其对法轮功的态度，叶晓文脸色难看，不发一语，并把记者的麦克风隔开。叶晓文在台湾数度遇到法轮功学员向其劝善，希望他立即停止参与迫害法轮功，否则走遍天涯海角，他都将会被控告。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叶晓文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指出，自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以来，叶晓文透过宗教、教育、媒体等系统散布污蔑法轮功的言论，煽动中国人民仇恨法轮功，是协助江泽民执行灭绝性迫害政策的主要帮凶，这场灭绝迫害的主要推手之一，被全球法轮功人权律师团追诉的中共官员之一。2006年6月5日，有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市南区联邦法庭提起集体诉讼，起诉书控告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副局长王作安等利用宗教活动的形式多次发表诋毁、诽谤及妖魔化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言论，煽动教唆针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仇恨、暴力、酷刑和群体灭绝。在中共统治下，中国大陆毫无信仰自由，中共一方面以一些庙宇、教堂等粉饰门面，一方面加紧破坏人们对信仰的虔诚追随。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达赖喇嘛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表示，中国宗教局局长叶晓文正是长期打压西藏宗教的刽子手，关闭许多西藏境内寺庙，派武警进驻寺庙，不准僧人读经，焚毁经书，强迫僧人对拜攻击达赖喇嘛，更在其任内颁定官方制定的转世活佛认定办法，类似于中共北京任命局处首长的办法，彻底破坏藏传佛教体制。
谁人不想福寿全， 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曝光邪恶是大法弟子的责任》。2002年5月，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抓，随后被恶党劳教3年。在王村劳教所，因为我不转化和阻止恶警迫害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很严重。恶警曾把我折磨得不能站立，双手和双脚麻木，失去知觉。本来我想等回家后一定揭露恶警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释放那天，当地610因为我没有放弃信仰，直接又把我非法拉到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遭受了恶人50天的残酷折磨，非法关押了8个月后，又非法劳教我3年，我遭受了恶党5年牢狱之苦。回家后，我只把在当地遭受的迫害曝光了，一直没有曝光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时做梦还在劳教所，也不悟。2年了，我的双脚掌老是麻木，以为是邪恶迫害的，发正念也不起作用，特别是近几个月，双脚掌麻木得特别厉害，双盘脚往下掉。我也没有悟到是在哪方面不觉悟，一直很苦恼，直到我看了第373期《明慧周刊》中的《罪恶的劳教制度，邪恶的劳教所》，我才悟到，这2年来我双脚麻木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把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曝光。于是我便把我知道的和亲身经历的遭遇整理出来。当我写完后，我的双脚也不麻木了，一切恢复正常。通过这件事，使我更加认识到曝光邪恶的迫害是极其重要的。我以前认为这些事已经过去几年了，真相信也给劳教所有关人员写了很多，所以忽视了曝光邪恶。不曝光恶警恶人的罪行，邪恶还存在。王村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卑鄙恶劣，据我知道，特别是第一批被非法劳教的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很严重，有的被恶警用电棍把身上都电烂了，被致残的、打死的。王村劳教所一直很邪恶，是不是与我们没有及时全面的曝光它有关系？如果我们都能够重视曝光邪恶，加上发正念，邪恶早就不存在了。希望同修们能从我的教训中重视曝光邪恶，不管事情过去几年了，我们都要把它写出来。我悟到，我们写的过程就是在层层的解体销毁邪恶。每个真修弟子，师父赋予我们的功能上万而不止，有什么样的邪恶，我们就有什么样的功能针对去销毁它。希望遭受迫害的同修都拿起神笔来，师父让我们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的迫害，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同修啊，为了立即结束迫害，为了救度众生，为了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早日回家，为了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和誓约，去掉怕心，把恶警恶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部曝光，灭尽邪恶，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九年修炼中的几次闯关经历。回想自己从得法到现在这九年多的时间，最大的感受就是师父对弟子的宏大慈悲，大法弟子们的整体力量都在我过关难时充分地体现出来，同时也感悟到修炼的路真的很窄，走偏一点都不行。我是99年一月中旬得法的。说起得法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我刚刚做完胃切除二分之一的手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女儿单位里一位借调来帮忙的大法弟子把一个小录音机放在我女儿的办公桌上，开始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当时我女儿扁桃体正发炎，嘴里含着药，手里不停地往微机里录入档案材料，耳朵也在有意无意地听着师父的讲法。不知不觉中一上午时间过去了，到下班时间一看，竟然录入了18份材料，还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这在平常是从没有过的事情。而且走在下班的路上，看到外面的景物都像新的一样，他当时就觉得太神奇了，赶快回家把这么好的功法介绍给自己大病未愈的妈妈。当时我家的邻居就是一名大法弟子，我听后赶快去邻居家借来了《转法轮》这本书，就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当时就觉得师父怎么讲得这么有道理，后悔得法这么晚，我和女儿就这样一起得法了。没过多久，师父就给我进行了一次大的净化身体，胃和腰胀痛的我满地打滚，汗水把衣服都浸透了。当时受亲情干扰，悟性差，没守住心性，结果被家人送进了医院，院方说是胃切除导致的后遗症，肠粘连和胆囊炎，说是等胃部刀口愈合好后还要做胆囊手术。我一听这还得了，住了一个星期我就出院了。回到家里，我继续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后悔这一关没过好。自此以后，除了胃部偶尔不舒服外，其他一切都正常。原来每年换季时都要头痛咳嗽的老毛病再也没有了。到了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以后，同修们后来都悟到应该讲真相，于是我就和同修们一起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挂真相条幅，无论再冷的天回来都是一身汗。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对我的加持与鼓励。2002年5月31日，我又与同修一起进京讲真相，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切顺利平安返回。近年来，我一直紧跟正法进程，同时又过了两次大的病业关和一次亲情关。其中一次大概是在2005年左右，当时是在晚饭后，我的胃部又突然开始疼痛起来，疼得我坐卧不安，但我仍在疼痛稍微倾斜时发正念，一宿时好时坏。第二天，周围的同修也都来帮我发正念，一起学法，并鼓励我坚信师父，不承认邪恶迫害。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闯过了这一关。又过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的胃部又开始胀痛起来，排不出去，吐不出来，那个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当时我一人在家，顿时人心上来了，心里埋怨自己的女儿看我这个样子也不管我，委屈的心上来了。随着女儿的关门声，我放声大哭，此时胃部又开始胀痛。我转过头来，一眼看到了摆在桌上的师父法像，心想这不是有师父和我在一起吗？此念一出，感到胃里有东西往上反，我急忙对着地上放着的一个小桶，一大口黑黑的东西吐了出来，足有半桶。我当时已经有一天没吃饭了，胃里一点食物没有，吐出来之后马上感到一身轻松，人立刻精神了，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从那以后，我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随着正法进程向前推进，无论是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还是营救同修，只要是正法中的项目，我一律积极配合完成，从不因为家里的事而耽误。2006年正月17，我的二儿子因为车祸离开了人世， 一时间浓浓的亲情笼罩着我，悲哭儿子的不幸。此时身边的同修又默默地安抚着我，用师父的话开启着我，使我一下清醒了过来，想起了师父的法。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想左右别人的命运，人各有命啊。选自《转法轮》。我是修炼人，应该修去名利情，怎能陷入亲情之中不能自拔？我在心里问自己，你还修不修了？救度众生的事还做不做了？第三天早上我就起来练功，当我练到第二套功法抱轮时，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真是快料。我为之一振，慈悲的师父又鼓励我了。当天我把来参加儿子悼念会的多年不易见到的儿子小时候的朋友劝了三退。刚闯过这个亲情关，在利益上的关又摆在了面前，当时并未察觉。由于儿子生前借给了朋友十多万元，这下人没了，钱也没了。虽然他的朋友信誓旦旦地说过两天就把钱还回来，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也没见踪影。我开始坐不住了，就打电话开始要钱。刚开始还敷衍我几句，后来连电话也不接了。我心里这个愤愤不平，钻进了牛角尖里就是出不来。女儿不断地用师父的法理开导我，可我的状态还是时好时坏，一会儿放下了，一会儿又放不下，总是这样反复，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身体突然感到不适，浑身无力，从头到脚皮肤都变成黄色，连眼白都成黄色，排出的尿像豆油一样的颜色，在常人看来就是急性黄疸性肝炎的症状。此时我惊醒了，猛然意识到自己又错了，又陷入了利益当中了。师父的法讲得那么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由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我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这样不争气啊？还是自己平时法学的不扎实？女儿与我切磋，让我接受教训，摔倒了爬起来，并问我今天能不能去洗澡了。我很坚定地说能，心想我不承认邪恶迫害，有漏我会按我师父的法去归正。就这样三天后我恢复正常。让我们在这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都严肃地对待修炼，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做一名真修的大法弟子，不负师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自大自负是修炼的障碍。最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个隐藏很深的常人心，就是在做正实大法的事情中，表面上也知道要正实法和救众生，实际上促使自己做事的动机很大程度是展示自己的才能。表面上无论有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潜意识中就是想表现自己的高明之处和与众不同，好像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都浸透着这种东西。想想已经修炼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真是感到吃惊不小。想想自己做常人的事情就更是这样了，这种心和思维习惯带到做大法事情中，就是证实自己与同修配合不好，出现问题不向内找，埋怨别人，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可能都与这个有关，因为在一言一行甚至一思一念中用了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自己比别人高明，这样常常觉得自己不会有错，别人不如自己，滋养着自大自负的因素，与别人发生矛盾，与同修出现分歧，心里总觉得愤愤不平，不服气，千方百计找理由为自己争辩，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都不如自己有本事。这种思维在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事情中，同修之间的相互配合上起着很大的负面作用。同时，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习惯也障碍了个人修炼。从学法中我们知道，我们修得再好，表面也是人，因为修好的一面已与表面隔开。我们人这一面再聪明，也是最低的人的思维。头脑灵活应该不是坏事，但作为修炼人应该理智，不应该因此而自负和自我膨胀，把自己的小小聪明意识不到的摆到比用大法衡量一切和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更重要的位置上，障碍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去更好的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和修炼提高自己。持之以恒的重视学法，融于法中，尽心学法，用法衡量，真正向内找，修炼好自己，才能抵御常人社会的污染，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不修炼好自己，就做不好助师救度众生的事情。这方面的教训和经验已经很多了。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谈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能提醒与我有同样问题的同修。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Thank you.